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所谓的狂人理论。在为了能够以优惠条件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当中，尼克松试图扮成一个疯狂变化无常的领导人，为了迫使苏联介入以结束战争。1969年他甚至升级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备战的级别，使到在外界看来他可能正是准备一场核打击。尼克松战略的有效性至今仍然是一个辩论的话题，因为停火协议直到1973年才最终达成，而且共产党军队最终在1975年接管了整个越南。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总统目前采取狂人方式来到阻止北韩研发能够打到美国大陆的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今日在川普领导的美国，狂人战法又大行其道。新学院学术事务副主任、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利勒·克鲁晓娃在市场观察网站上面写着话，据 Axios 网站的一篇文章报道，在上个月的一次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面，川普本人敦促他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将他描绘成一个疯子，至少有三名内阁部长出席了那次的会议。报道称，熟悉这次谈话的匿名消息来源说，莱特希泽建议对他的南韩对等官员说，他们有30日的时间作出让步，否则美国将会退出和首尔的贸易协议。 Axios 的报道说，不会的，川普回答，你不能够这样谈判，你不能够告诉他们只有30日的时间，你对他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癫的，他随时都可能退出。白宫并没有否认这个讲法。川普更加在近期的推文说，和北韩的对话是浪费时间，显然是指责国务卿蒂勒森所说的和北韩的谈判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些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一招，为的是使到美国的对手处于招架的地位。比川普以他的方式发推，比他讲一些他想讲的话，他认为在北韩人的心目里面，这些为美国方式增添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对于中国人甚至俄罗斯这些人，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东京战略研究论坛的安全分析师格兰特·纽斯汉姆说，川普对北韩的对抗性的言论警告将会对可能的袭击作出全面的烈焰与愤怒的军事反应。虽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叫小火箭人，这些都和过去历届总统试图通过传统外交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截然不同。批评人士说，总统是富于攻击性的，往往和他自己的安全团队之中的高级成员相矛盾的推文反映出川普政府内部在北韩政策上面的分歧，后者淡化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华盛顿发出了很多鲁莽的和在他看来自相矛盾的言论，美国陷入了一场领导的危机。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克林斯顿说，川普政府表现出倾向于用经济制裁和外交来迫使北韩政权在去核化和生存之间作出选择，但是美国拒绝北京的提议，就是以停止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交换的条件，被北韩冻结他的核和导弹的项目。华盛顿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国的合作，来到向平壤施加严厉的制裁。北韩这个孤立的国家的 90% 的贸易是依赖于中国。但是失踪研究所的北韩分析师大卫·斯特劳布说，总统一再强调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会起了反作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得出的结论话，美国说他的政策是寻求谈判的解决方式，是在讲大话。他又说，作为回应，北京和莫斯科可能放宽制裁，增加对他们的盟友平壤的支持。北韩亦都有违反过往核冻结协议的历史，包括违反1994年的协议从事秘密核武器的项目，拒绝遵循2009年的协议，允许国际检察人员进入被怀疑为核设施的地点。2009年在美国将北韩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面删除之后，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斯特劳布说，面对武力威胁或者是单纯的经济压力，平壤不是几有可能放弃他的核威胁。他又说，他非常怀疑会有谈判的可能，因为他认为北韩做这一切的真实意图是在美国身上施加影响力，最终将美国踢出朝鲜半岛。斯特劳布说，他在乔治 W. 布殊执政期间亦都曾经作为美国的外交官参与北韩去核化的谈判。纽斯汉姆说，如果北韩 并不屈服于压力或者由于某些误判或者没办法预见的事件，所谓的狂人方式可能将美国引向用军事力量终结平壤研发核洲际弹道飞弹的能力。纽斯汉姆又说，他们正向那个方向走去，风险即将来到，除非你能够打断北韩动向的趋势线。以上是美国之音柏登的报道。